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要跟主耶稣一起去探望伯大尼的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。约翰福音一开始，主耶稣在迦拿的婚宴上公开的行神迹，现在他以探访一个家庭作为他公开工作的结束。我们的主很看重家庭，尤其是基督徒的家庭，也就是敬虔的家庭，神也亲自祝福婚姻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一幅很美的图画，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月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，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伺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在耶路撒冷那里有人设计要杀害耶稣，但是在伯大尼这里，主耶稣的朋友为他预备宴席。就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，那些爱主的人为主摆设宴席款待他。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这次的宴席。那位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一直陪着主耶稣基督，耶稣曾经说过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这对拉撒路来说是真实的，他的肉体的确从死里复活过来，但是对你我来说，我们的灵性要复活。我们过去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不认识主，也不和主有交通。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幅很美的图画，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在那里和主耶稣交谈，还有那一位常坐在耶稣脚前的玛利亚，他在恩典中不断的长大，并且认识基督，还有 马大在那里忙着摆宴席，那是他的恩赐。今天教会需要这三类的人：一，是在基督里得了新生命的；二，是敬拜基督、渴慕基督的；三，服侍基督的。伯大尼这个家庭应该是今天教会的写照。这些在家庭里的都是属于基督的。我们知道教会是从家庭开始的，也很可能是在家庭结束的。今天很多的教会离开了神，不喜爱属神的事，他们不再有美好的交通和福气，所以可能将来教会要回到家庭里，在那里才会有真正的与基督的交通。我们又注意玛利亚对主的敬拜深深的渴慕，他用极贵重的香膏来抹主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这位玛利亚不是那一位洗耶稣的脚的妓女，他们是两个人，不过他们做了相同的事，就是用自己头发去擦主的脚。香膏的香味充满整间的屋子，那真是美好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加略人犹大显出了他的真面目，他是管财政的，其实他一点也不怜悯穷人，他只顾自己。他是个贼，他常常从钱袋里私自拿钱，他要玛利亚将钱给穷人，他可以负责管玛利亚的钱，那么他就可以从中取利。今天最能够试验基督徒的，就是看他怎样管自己的钱财。试验教会或是一个教会的机构也是一样，看他们怎样处理钱财，他们是否把钱用在人家奉献所指定的事工上呢？还是有别的用途？30两银子相等于那个时候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。那香膏太贵重了，玛利亚不是自己用，而是全部的倒在耶稣的身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学会常常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道，那么你一定也会多给主。玛利亚一直把这个香膏收藏在雪花膏的瓶子里，这香膏是来自印度的，是由生长在喜马拉雅山的草做成的，非常的珍贵。你知道为什么玛利亚买这香膏而且一直收藏起来吗？那是打算他死了以后可以用来膏自己的身体的，但是现在他却把这香膏全部用在主耶稣的身上，那香气就充满整间屋子，也一直充满了今天的世界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经文，耶稣说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一件事。主耶稣在这里说，玛利亚膏他是为他安葬之日存留的。玛利亚知道主耶稣要为世人的罪而死，他就预先膏了他。 马太记载了耶稣的话说，普天之下，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，做个纪念。这是真的。到了今天，这香膏的香气还是充满世界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玛利亚和犹大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这是光明和黑暗的对比。今天这一点也教导我们，主耶稣说，常有穷人和我们同在，只是我们不常有他。这并不与主耶稣所说的他要常与我们同在那句话相矛盾。他不离开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他在这里是说，我们常常有机会来服侍穷人，但我们的服侍不能取代了坐在他脚前听道的事。有一天，要想来坐在他的脚前听道，恐怕太迟了，机会已经溜走了。有听众朋友写信来说，要是我从小就听到圣经的教导，该多么好啊。听众朋友，现在你有机会听，你就要听，不要错过了坐在主脚前听到的良机啊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经文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，就来了，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，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，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。这些的犹太人都很好奇，他们来不是想看耶稣，而是要看拉撒路。他们因着拉撒路的缘故就信了耶稣。他们的这个信心跟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那些人所表现的信心一样，完全是基于好奇心。下面我们看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城的记载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二节，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在耶路撒冷。这个时候快到逾越节了，犹太人都上耶路撒冷去准备过节。马太福音记载，耶稣出生之后，有东方的博士来寻访他，他们称他为以色列的王。现在在耶稣结束他在地上日子的时候，他又被人称为以色列的王。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的经文。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，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耶稣得了一个驴驹，就骑上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，锡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群众虽然称主为以色列王，实际上他们不接受他，主耶稣也就不在他们中间教导他们了。他现在所行的是要应验预言的话，他把自己交给了以色列国，这不是胜利的进程。他过去公开在民中工作的时候，是从耶路撒冷的羊门静悄悄地进来，他整段公开工作的期间，他都不与群众在一起。现在他公开的工作告一个段落了，他就公开的出来，让人看见他，知道他是以色列王。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是要应验神的话，完成神的旨意。约翰没有详细的记录 主耶稣进城的事，但他说这件事是要应验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说，西安的民啊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啊，应当欢呼，看啊，你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主耶稣让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，他们就欢呼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他们要怎样对待自己的王呢？他们要钉他十字架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，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，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。约翰是在很多年以后才记这件事，他承认他当时不明白耶稣在那天所做的事，他可能问过雅各、彼得、安德烈，他们也不明白，只有玛利亚明白，因为他经历过主的死，他在主的脚前听到。其他的人都是在耶稣死后复活才明白过来的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七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，当耶稣呼唤拉撒路，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，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，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，就去迎接他。法利赛人彼此说，看啊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群众在这个时候只对拉撒路感兴趣，他们不是很注意耶稣。那些法利赛人是想杀他。这时候耶路撒冷挤满了过节的人，很显然的，主耶稣可以不必先上十字架就得称为王，但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你我都不能得救了，他必须上十字架来拯救我们。虽然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好像有很短暂的胜利时刻，但那并不是他胜利的进程。等到将来他以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来的时候，那时才是他真正的荣耀胜利的进程。我最爱的一幅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图画，在画面上有三个空的十字架，背景有一只的小驴驹在那里吃棕树的叶子。这画的含义非常的深刻，那被丢在地上的棕树枝和十字架都是这所谓的胜利进程的记号。那一批喊着说，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群众，第二天他们又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主耶稣也被杀了。主耶稣让他们看见自己是他们的王，可是他们却拒绝了他。下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 一定是进入了圣殿，圣殿有女院和外邦人的院，所以这些希利尼人不可能在耶稣所进去的地方。腓力有一个希利尼的名字，他也可能会讲希利尼话。腓力是比较害羞的，这些希利尼人来找他，他就去找安德烈，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些希利尼人去见主耶稣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3-24节的经文，耶稣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们注意耶稣的说话，每当耶稣说实在，那表示他所要说的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他要说实实在在，那就更重要了，需要好好的听。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第25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希利尼人来见耶稣，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有关他的事，可能关于他所行的神迹，尤其是他叫拉撒路复活的事。现在耶稣引导他们注意十字架，他正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。主耶稣对他们说，时候到了。什么时候？就是那决定性的时刻，他要从永恒里出来，然后他整个的生命要朝着永恒走去。他曾经对他母亲说过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现在他的时候到了，他要上十字架了。耶稣对十字架的看法跟罗马人对十字架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。罗马人认为那是很羞辱的刑罚，就像今天的电椅、煤气室之类的酷刑一样。但是主耶稣顺服到死，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，受这一种酷刑。为什么呢？加拉太书第3:13说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主耶稣死了，可是他第三天却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是带着荣耀复活。希伯来书第12:2说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十字架显出了神的荣耀，因此他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当主为你为我死的时候，他就得了荣耀，当他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得了荣耀。十字架上显出了赦免、怜悯和饶恕。接着主耶稣就用一粒麦子讲出一个伟大的原则，一粒麦子虽然掉在地里死了，但是却是从它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它必须先死去，然后才能够结出子粒。很多人以为他们读过四福音书，又研究了耶稣的生平，他们就以为看见了耶稣，其实他们所见到的不过是历史中的耶稣。如果他们不去默想耶稣的死和复活，他们就从来没有见过他。耶稣的死是为救赎世人，他舍去生命，好叫我们得着生命。你要看见他是一位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，然后你才真正的看到了他，认识他。他就是为世人的罪而被钉死的主。这对希利尼人来说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， 主耶稣告诉他们，来见他最重要的并不是看他这个人，而是要知道他将要为罪人舍命，他要被埋在地里。当那一粒麦子死了之后，他就能产生生命。耶稣死了，但是他又复活了，这一点是他们必须知道的。接着耶稣就向他们解释一句伟大的格言，这里有两种的生命，一种是感官的生命，就是享受世界一切事物的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指着这一种生命。你真的能够用这一种的生命来享受世界的一切，尽情欢乐，但是结果怎样呢？有一天你还是会死，你会失去生命。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六节的经文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主耶稣吩咐他们跟随他，他也应许他在哪里，他的仆人也在哪里。他又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，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快到了。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如果你有什么样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欢迎你写信来。